一样艺术其实你看他一直讲来讲去都是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讲到爱啊，神就是爱。约翰老约翰本身他也体会到啊，他就是那位经历到主在他身上那个爱的那一位啊，所以他成为爱的使徒。那所以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七节，他说：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。又再一次重复啊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你会发现他一直在重复讲啊，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要，所以我们就体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爱啊，记得爱是从神来的，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啊，这一切，那个我们人有爱，动物有没有爱？
有。
动物之间有没有爱？
有。
有爱，什么样的爱？你看到猪有什么爱？它会爱谁？
爱他的孩子，
爱他的孩子啊！哎，我们看到，哇，他生了孩子之后，哇，他对他那个孩子就啊，很爱，很呵护。他本来很凶的狗，对不对？可是看到照顾那个他的宝宝哈，就显得很有爱心的样子。可是这个狗在长大之后呢，就不管那该把它赶走了啊！你看到很多在动物界就是这个样子。你看到狮子、老虎、豹啊，他开始生了孩子的时候，他会照顾他，好，会替他。甚至替他牺牲自己，好，有别的凶猛的野兽来，他为了要护卫这个孩子，他甚至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了。所以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天生的吗？神给的嘛，这个爱都是神给的嘛，啊，神就是让我们有了孩子之后，就会把这个爱放在我们里面，所以这个爱是都是从神来的。但是神给我们的是，就是那一段时间，就是要我们养育孩子到一段时间之后，可是像那些野兽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豹、狮子、小狮子跟它大狮子一样大的时候，它要做的事是什么？变成是你跟我是个竞争者了，对不对？我要把你赶走啊，对，打了，所以到最后一定是要把他的儿子赶出去，这样子哈。所以在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可以经历到爱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哎，又恢复到好像是野兽的样子，野兽形成是感觉不到那个爱。我们人也是一样，神也会把这个爱放在我们里面。那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教会所得着那个神的爱是永远的，因为神他就是爱，神会永远在我们里面。那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神还是会照顾他所创造的一切啊，生物、活物，包括我们人也是一样，他会把多多少少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好像也会去爱。但是我们的爱呢，经过我们自己的之后，那个爱都多多少少变质了。啊，神要我们，神的爱是怎么样？他爱所有的人嘛。天父怎么样？降雨给义人，也给怎么样？无义的人。可是我们呢？我们只爱谁？只爱我们的人嘛，啊，我们所爱的人。所以我们爱的是有限的。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当我们能够经历到耶稣的爱的时候，我们的爱就不一样了。我们的爱是一种像神，就是我们所讲的阿嘎佩，阿嘎佩的爱啊。神的爱跟人的爱最大的不一样是，第一个啊，神的爱它是没有条件的。我们人的爱有没有条件？
有
条件啊，神的爱是没有条件。还有神的爱是不求回报的啊。所以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啊，我们都愿意甘心为他牺牲，我们是不是希望孩子回报我们？其实我们并不是。不是真的希望他回报我们，就是单单的爱他，就是单单的付出给他。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一定要成熟，成熟之后我们才会像他一样的性情。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关系里面啊，有一种夫妻关系的爱啊，夫妻是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成为他的妻子啊，教会是基督的妻子，大家知道这个观念吗？好，那我们是不是他的心腹？我们是不是他的心腹？是啊，你们是吗？
是
啊。但是我问一个问题，你跟他结过，你的结婚典礼举行过了没有？啊，举行过了没有？举行过了。什么时候？
信主
啊，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他举行结婚典礼，是吧？哎，好像不是啊。羔羊来的时候才迎接我们，哎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心腹？
是
心要成为心腹要结婚嘛？对，我们结了婚没有？结婚典礼参加了没有？ 我们接受他的时候不是，我们只是重生而已啊，不是结婚，还不是心腹。心腹是什么时候我们才成为心腹？他再来的时候啊，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，他要来迎娶他的心腹。你装饰整齐好了没有？如果你没有装饰整齐怎么办啊？你可不可以成为心腹？衣服都没穿好，还没有化妆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如果因为他是那位万王之王、荣耀之王、荣耀的王要来娶的那个，应该要跟他匹配嘛？啊，箴言讲了一句话，讲到说，使地震动的有四样，其中有一样叫做丑恶的女子出嫁。我们如果还没装饰整齐啊，长得还是很糟糕，还属血气的，很丑恶，对不对？我们能够嫁得出去吗？我们能够配得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？哇，在结婚典礼上面啊，我怎么太太是这个样子？不可能了，心天心地都要震动了，对不对？使地大震动。所以你看到，我们要成为心腹，不是现在就是心腹，但是好像我们也是吧？但是我们现在的是什么？我们叫做许配给耶稣。那许配，许配是什么意思？订婚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第二节，保罗讲说啊，我把你们怎么样许配给基督。如果你跟一个人订婚之后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等结婚嘛，对？那订了婚之后，你可不可以再去交男朋友？不可以啊！你订婚之后，你要只是信守这个婚约嘛，哈。那耶稣跟我们，他许配了我们，他有没有保证以后会娶我们？会，他一定会娶我们嘛。但是我们呢？我们不可以再去交别的男朋友了，对？你看到第二节哈，第二节保罗说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原是像神那样的愤恨。愤恨这个是叫嫉邪、嫉妒，一个嫉妒哈，爱才会产生一个嫉妒。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什么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所以我们在这段期间，我们是叫做许配，但是要献给基督。你知道许配，你们什么时候订婚？结婚有没有结婚的法定年龄？有哈。那订婚呢？
没有。
没有哈。你几岁都可以订婚？五岁可不可以订婚？
啊？
可以。可以吧？十岁？
可以。
啊，都可以啊。二十岁、三十岁，你只要还没有结婚，你都可以订婚啊。你还没有生出来，可不可以订婚？
可以。
你还没有结婚，你还没有生出来，可不可以订婚？
可以
哈，爸爸妈妈嘛，我们都是好朋友的。你怀孕了，我的太太也怀孕了，这样子，我们两个就止步未婚啊。到时候这两个就讲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
有
嘛哈，也有嘛哈。我们也是在还没有创世以前就已经被在基督里神就拣选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叫做许配给基督。但是呢，你不是代表说你订婚就一定能结婚哦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的条件哦。如果你有一方生不出来之后呢，胎死腹中或怎么样，或者不幸的事情发生啊，这个婚约就无效就没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只好再去别人，或者是他生下来之后呢，啊，一直长不大。我们讲说年龄大概17岁，这边中国法定年龄结婚是几岁啊？
20啊，
男的20，女的20啊，很大。以前在美国好像
女的22，男的23，
是晚婚年龄。
晚婚年龄，好，不管，反正就是说，反正，如果你没有到法定年龄，可不可以结婚？那就不可以结婚了哈。所以你结婚必须要成熟长大啊。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，如果还在吃奶的那个。我们到了基督来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来娶我们？啊，我们可以参加婚宴，婚宴也是爸爸妈妈把我带进去的，哇，那个满汉全席，我们可不可以享受？我们还是吃享受奶品，没办法享受这个。耶稣讲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你们要注意他来的日子的时候，他说有一些人有祸了，有没有？怀孕的跟奶孩子的有祸了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因为怀孕了男孩子的时候要逃跑，跑不动，是不是？问题是你要跑到哪里去？基督来的不是逃跑的问题啊，怀孕跟男孩子你要用属灵的眼光来去看。耶稣基督来的，他要来迎娶心腹，对， 如果我们还是还没被生出来，还没有重生，我只是个木头，又只是个啊，我只是我被生下来，可是我是一个属肉体的婴孩，有没有祸了？有祸了，因为他现在结婚典礼就开始了，他不等我们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有祸，因为我们就不能进到婚宴里面，知道意思？所以是不是他来了，怀孕跟男孩子的有祸了？如果我们还是吃奶的婴孩，我们属灵生命还没有成熟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羔羊的幸福。到最后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我们能不能进去？我们会被关在门外。如果我们还是属肉体的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。这大家好好去思想一下啊！不要以为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保证我们就一定就成为羔羊的幸福。羔羊的幸福有很多的条件啊。我们教会有个小女生呢、我们教会的婚礼啊都是很漂亮的。那个布置的很漂亮，然后呢，新娘伴郎花童，哇，那个点烛的那种啊，那种仪式很漂亮。新娘最漂亮的是，当然是新娘了、啊，那她是主角。很多伴娘也很漂亮，但是有新娘漂亮，还有花童哈、啊，穿的那个也沙沙的衣服。你知道，一般去婚礼看，你要看谁？主角是谁？当然看新娘，新娘才是主角。新娘来了，我们大家起立，是吧？其他人进来的时候，我们还坐着在那边看啊。哎，新娘进来，我们就起立。那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姊妹的一个女儿，大概四岁的时候，她也参加婚礼。看的时候说：“哇，好羡慕，怎么这么漂亮，这么美？”她说：“我长大了以后，我要做……她要做什么？你想？不是，她的野心没有那么大。她说：我长大了，我要做花童。”花童，因为他觉得花童也很可爱，你看他穿的衣服好漂亮啊，头上头发扎得很漂亮。他说他做花童。我们要到羔羊的婚宴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是要做新妇还是做花童？我们是要做新妇，因为我们要成为他的妻子嘛，所以我们要成为他的妻子。你晓得条件是什么？我们一定要能够成熟长大。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要成熟，成熟的意思就是不再像我们过去的样子。你知道以斯帖记吗？大家读过以斯帖记，以斯帖她是皇后嘛，可是之前她不是皇后嘛，她之前是一个平民百姓。那她被选进宫里的时候，你发现很多女的被选进来嘛，可是最后在这当中要选一个，不是每个进来马上就当皇后嘛，有没有经过什么过程？有经过什么洁净的过程啊？有沐浴多久？
六个月
用墨药洗身，墨药是消毒，当时的消毒、啊、你这进来的可能是以前是放羊还是种田的，你身上有些味道可能不适合在我们这个王家、哎、我们是王宫里啊，赶快墨药6个月用墨药沐浴抹身啊，然后呢还有6个月用香料，你看种种整整一年的时间，因为你要做成为王后，你要成为王后的话，你要是跟他匹配的，你真的是要他以你为荣嘛，对不对？不然娶来是一个丑恶的女子，那大家不觉得笑话吗？哦，你怎么眼光就好很奇怪，不是吗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成为心腹，一定要成为王家的妻子啊。还有那个，你们知道查尔斯王子吗？查尔斯王子娶的是谁？他的太太。戴安娜王妃，你们可能有些人不知道，因为她很早就过世了啊，1996年的时候就死了。她开始王子娶她的时候，她只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，看上她的时候，可是要短短时间跟她结婚，哇，赶快训练她，她平常都没有见过大场面了，哇，很多镁光灯、摄影机在那边，哇，她会很紧张，她很好羞，不敢看，你不要那么害羞，要放自然一点，放大一点，不要一直低着头，那头要抬起来，所以训练他头要直直的，你头不能低下来，好像不敢看人，顶着走路要脖子要挺一点，这样子哦，训练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才可以然后跟他结婚。所以要懂得王家的礼俗才能够成为王后啊，如果没有王家的礼俗的话，你还是带着自己的一些气质，那就麻烦了啊。有一部电影叫《窈窕淑女》，你们听过吗？《窈窕淑女》啊，《窈窕淑女》它是讲一个故事，讲到说在英国上流社会里面有一个绅士啊，那他打赌说，再怎么样乡下土气的女孩子，只要被他训练之后，就可以进到上流的社会，跟那些贵妇人一起周旋啊。哦， 他们就打赌，他们就说不可能，那这个土气的乡下女子怎么可能进到上流社会呢？我说可以可以，他就训练她啊，看到一个好漂亮啊，可是她讲话很粗俗，话第一个你要改变她的口音啊，口音把那个家乡的土话改一改，变成英国上流社会的那个。好，然后再来就告诉他，哎，怎么样穿着打扮，然后走路要怎么走，怎么停，然后拿雨伞的时候就要这样子拿哈，然后看如果要看望远镜的时候要怎么样看哈，哦，结果训练的还不错，绅士说可能看两次就要赢了哈，哎，结果就带着他去上流社会，他们流行赛马啊，你知道赛马就是那个马跑马比赛，第一只马、第二只马、八只马在那边比，然后我就一号马赢，二号马赢啊，这样子，哎，他就去了。哎，这样子打个雨伞，然后拿个望远镜看哈，之后呢，哇，很紧张嘛，啊，马跑，第二号开啊，快啊，快啊，快呀、啊，跑太慢了，你的屁股赶快扭动大一点啊，要跳起来，结果原形毕露了，太紧张了，所以你看到有时候外面好，可是你的里面气质怎么样？
没
改变呢。你有没有看过马戏团啊？以前看过马戏团，他们在训练猴子。训练猴子，哎，打扮，做官啊，包公，包公，黑脸，不动，威严这样子，王朝马汉在旁边，哦，支持的，哦，哇，那个马戏团，哎，就训练他，哇，大家看了，哇，竟然猴子可以表演这包公啊！台下有一个人看了啊，就拿几个花生丢到台上去，
对，
丢到台上，哇，那个包公，哇，赶快，我掉干净去。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，你不是外面啊，哦，好，我很圣洁，可是我们里面要不要修正？要改变，不然哦，老是在婚礼场上，人家丢什么花生，哎呦，我们大喊的料，真的是要改变。所以你看到在启示录十九章哈，你看启示录十九章，我们成为心腹啊，这是一个爱的关系，主要我们就是成为这个样子啊。但是这个东西一定要生命更新变化，为什么讲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我们成为王家的弃子才可以配得上他哈。你看到第六十九章第六节啊，他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，众水的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说什么？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，他来就是要做王嘛，然后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什么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奔驰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又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啊！你看到羔羊来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做王，还有呢，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所以这两个是同一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啊。所以耶稣基督，我们在盼望他来，因为他来就是要迎娶我们嘛，对，他来就是要做王嘛，我们要跟他一起征战，我们跟随羔羊，我们一起得胜，然后我们也一起做王，然后他要迎娶我们。你看到这个诗哈，这句经文，这节经文跟诗篇的四十五篇很类似，我们看一下诗篇四十五篇啊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可以把它这样串来串起来，我们看得更清楚。诗篇的四十五篇，诗篇四十五篇是讲到一个王家的婚礼啊。你可以把整篇都把它看起来啊。王家的婚礼第一节，他说：“我的心里涌出美食，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，我的舌头是快舌笔。”然后接下来他就描述王，好，还有描述这个心腹啊。我们看，他说：“你比世人更美，在你嘴里满有恩惠，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。大能者，愿你腰间佩刀，大有荣耀和威严啊。”讲到说他的样子啊。然后第四节，为真理、谦卑、公义，赫然坐车前往，无不得胜。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，你的剑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万民扑倒在你下。这边讲到这个王他怎么样得胜，对吧？哈，得胜的哈，万民扑倒在你先，他用真理、谦卑、公义而坐车，赫然前往。然后接下来第六节讲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。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就他德国的时候。 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同伴。前面是讲到他的得胜，这个王得胜，接下来是讲他的婚礼哈。第八节，你的衣服都有墨药、沉香、肉桂的香气，象牙宫中有丝弦的乐器的声音，使你欢喜欢喜。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，王后佩戴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。你看，这是他的婚礼的一个场合啊。婚礼的场合是得胜的时候，所以在当时你做王哈、啊，你知道，你如果没有战功的话，你做王人家不服你啊。但是如果你有战功的话，你这个王位就很稳固哈、啊。你知道唐太宗李世民，他为什么说他的那个国家治理那么好？他做王之前，他的战功就很多，他征服了这个中国那个哈、啊，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，哇，他这个能力各方面呢、啊，大家都很佩服他。所以在这个婚礼场上哈、啊，通常是，你看到查尔斯王子他结婚的时候啊，他穿的衣服不是西装，你知道他穿的是什么？他穿的是戎装，你知道戎装就是军装，啊军装军服，穿军服，然后有勋章啊，我的战功，其实他没什么战功啊，他只是坐船去什么地方慰劳一下啊，哎，但是有勋章在里面啊，所以你看他勋章啊，结婚啊。然后婚礼来了，那第九节就在第十节以后是描述王后。你看这个王后的时候，你大家注意看她是个什么样子的哈。第一个，她说：“女子啊，你要听，你要想，要侧耳而听，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。”哦，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
你要听，
你要听，哈，你要听话哈，你要想，你要侧耳而听啊。这边我们有很多的规矩哎，啊。现在王看上你了哈，他说你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，不要把你在父家里面的很多那些习惯啊，那些规矩把它带过来，可不可以？我们生长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现在被迁到孩子的国里，我们可以把那些坏习惯带过来，不可以，不要纪念过去的事情都忘掉了哈。他现在称他是叫什么？称他叫女子，对不对？啊，女子。那他说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的意思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原来不是跟神同一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别的国家的人来的。有时候一个王哈、啊，他会娶别国的女子、别国的公主哈、啊。好，那些公主，譬如说满清哈、啊，我拿一个例子来讲，清朝，满清跟蒙古，他们过去是结盟了哈、啊。满清跟蒙古之间，现在满清的皇帝他要娶。这个蒙古族的公主，蒙古族的公主来了之后呢，她要站在哪一边？她要站在满清的这边嘛，哈。以后如果这两国发生战争的话，她帮谁？她帮谁？她必须帮助满清嘛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夫家，啊，你不能吃里扒外，你不要做间谍、做西施啊，啊，不可以这个样子啊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？你一定要忘掉你的名，你嫁过来之后呢，你的国家不管。所以像康熙皇帝，在中国的历史讲到康熙皇帝的祖母，她就是蒙古的公主，啊，过去是蒙古人这样子啊嫁过来的。那嫁过来之后，后来在康熙的时代，满清跟蒙古发生矛盾，他们开始打起来。打起来的话，啊、这个祖母她要帮谁？她完全帮助康熙。啊，他完全的辅佐这个康熙，因为他不再是那个，因为康熙是他的血肉，他的子孙了，所以他的孩子不再是过去哈、啊，过去那些是他的侄儿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他完全属于这里的人了、啊、所以记得这边讲到说，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也是一样哈、啊，不要再去思想地上的事，我们要思念是吧？天上的事，如果我们还在这边有很多属事、属肉体、属情欲的话，我们就不达到这个标准啊。因为他是你的主，你当敬拜他啊。推罗的民必来送你，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啊。这边看到好多人在巴结这个王后，对吗？这些人为什么会来送礼，会来向你求恩呢？是因为他很美吗？是他因为他很厉害吗？是因为谁的缘故？
王
的缘故，看到王的面子上啊、哦，我就给你礼物哈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，因为王他选中了我，我成了一个王后的位分，我才这些人才会对我哈、哦、有这样的 这些恩典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十三节讲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，前面讲女子，现在讲王女。王女的原文的意思哈，就是王的女儿。所以开始的时候她不是王的女儿，她原来不是王家的嘛，她原来只是一个平民，只是一个女子啊，是一个女人。现在为什么会变成王女呢？因为她现在要嫁给这位王啊，这位君王，这位万王之王，万族之主。她的气质完全改变了，她变得像是王家的身份，王的女儿的身份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说我们的气质，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更新变化，有神的荣耀，神的荣美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好跟我们的主可以匹配。你知道文成公主吗？大家听过文成公主？文成公主她是谁的女儿？文成公主她嫁给谁？
成吉思汗。
松赞干部。成吉思汗。不是成吉思汗，松赞干部啊，对的，松赞干部。松赞干部是谁？新疆还是西藏？都很像啊，
都
上海人。
西藏
啊，西藏对我们上海来讲都很远啊，都一样啊，新疆、西藏、蒙古好像都很像。我以前也是这三个都搞不清楚，啊，后来才搞清楚了。她嫁给松赞干布，她是西藏王，以前叫吐蕃王。那她是一个王，那她就跟唐朝哈，本来是要跟唐朝打仗，可是后来说哎，不要打仗好了，我们和谈好了哈。那这样好不好？你把你的公主嫁给我，你的公主嫁给我，我就变成你的女婿嘛，我们就联姻了嘛，我们就不必打了嘛，不是很好吗？哎，唐太宗说也好，可是他的公主要不要去那边？
要。
我们现在很方便嘛，青藏铁路去，哇，青藏铁路很棒，我看那个影片的很棒，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了。以前要到那个地方啊，走多久啊？3年。走三年，从长安呢，从西安开始走3年的时间才走到，没有个公主要啊，啊，我们这个、啊、在这里不是很快乐，干嘛要去那边呢？那怎么办呢？不行啊，人家来求婚呢、啊，怎么办？只好后来他弟弟有个女儿啊，叫文成郡主，因为皇帝的女儿才叫公主啊，皇帝的弟弟的女儿不是公主，叫郡主。郡主可不可以配得上吐蕃王？配不上啊，一定要叫她公主才可以啊。那怎么样她才成为公主呢？
任她为
义。任她为义，哎，对对，好聪明啊！一定是宰相。哎，唐太宗啊，你就任她为义女嘛，任她为义女之后，她就变成什么？
公主
啊，文成公主啊，任她为义女，她成为公主的时候要离开父母家，她最后离开父母家的时候，父母要跟她。行礼啊！哦，你是公主啊！你是公主，比我们高一级啊！本来是我的女儿，但是你现在成为公主了哈、啊，就送她去。她愿意牺牲她自己，她就去了啊。走了3年，真的是走到那边了、啊，真的是在那边教化那边的人啊。只是后来，大唐跟西藏之间就一直没有战争啊，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来讲，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政治的婚姻啊。但是你看到，你要成为这个王的妻子，你的身份。一定是王的女儿，你看到王女啊，所以我们的身份也是这样。为什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直讲要成为神的儿女，哎呀，你要有，要跟蒙召的恩相称啊，不然这个吐蕃王说啊，你是公主吗？怎么看样子怎么不像啊？有很多坏习惯，我们农家的女子的习惯怎么跟你一样？不行啊，你要有王家的气质，王家的风范啊，你不要人家讲一些什么话就发脾气啊，不能啊，哈，要很有规矩，很有度量，很大那样子的。所以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成为王女啊，也是一样，就是要成为王的儿女啊，活出王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啊。王女在宫中怎么样？宫里是极其荣华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，她要穿什么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面前。上次不是跟各位讲吗？两套衣服嘛，有没有？一套是什么？
内
白色的，白色的是洁白，用羔羊血洗净的，以拯救为衣嘛。另外一个什么？公义为袍，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圣徒所行的衣。这边 几套衣服，也是两个，一个叫金线哈，金线绣的衣服，金线就代表神的性情， 锦绣呢，锦绣的原文的意思哈，我们这样看不清楚哈。这边苏州苏州或者是江苏这个地方有很多绣嘛，苏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嘛，对，哇、哦、那个弓哈很细哈。这个锦绣的意思就是很细的弓，很细的弓，非常精细的，也就是说圣徒所行的义啊，我们手所做的功，但是是在基督里做成的。所以你看到要成为王的心腹，你必须使徒灵的生命要成熟，你达到一个法定的年龄，你的气质要活出王家的风范，你不再是女子，你成为王女，而且你所穿的衣服是金线绣的，你穿的是锦绣所制成的啊！你看达到这个标准，然后这些才能够被带到王的面前，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，然后进入到王宫。王后的目的是什么？王娶一个王后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传宗接代嘛，啊，你的子孙要接续他做王，所以神的生命真的是要在我们里面长出来，哈，啊，神的里面，因为他跟我们合一，夫妻的关系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啊，好，不再是两个二体，所以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，你要立他们在全地做王，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，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。这个就是你看到从这幅图画啊，诗篇四十五篇其实在描述王家的婚礼，也就是在启示录的十九章里面讲到羔羊的婚宴，啊，基督来他要做王，他要来迎娶他的心腹，他的心腹什么样子，基督是什么样子，这边都写得很清楚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心腹，我们现在都讲，很多人说哎，以为说我成为基督徒我现在就是心腹了啊，但是我的样子还不像，我还是丑恶的女子，那就糟糕了啊。丑恶的女子如果出嫁的话，哇，是地大震动哦，那就完蛋了啊。那个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，提醒大家不要做丑恶的女子啊，要有三样啊，是地大震动有三样，在箴言第三十篇啊，箴言的第三十篇是第二十一节，是地震动的有三样啊，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啊，共有四样，就是仆人做王，愚顽人吃饱，丑恶的女子出嫁啊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所以不行啊，如果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更新变化的话，我们绝对不可能成为新妇啊，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就是新妇，我们现在是已经许配了啊，他是守约施慈爱，他是会等我们啊，我们现在还不完全，但是他会把他的教会哈，啊，洗净啊，用清水洗净，然后使教会成为圣洁无玷污瑕疵，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我们要看自己是这样子啊，因为他最后要做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。我们来看那个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啊，二十四节讲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，但是我们呢要怎么样的回应呢，就是要让他的爱不断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质才会改变啊。他的爱不断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里面的爱就不一样，我里面就不再是自私的爱，我里面就会有一种基督的一种无私的爱，牺牲的爱从我里面流出来，然后这个爱会带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爱会带出基督的圣洁荣光哈，智慧启示都会从我们里面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一下在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的第四章，回到这个本文里面看哈，第七节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他要来装饰我们，他会把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面啊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啊，我们生命的更新变化都是这个爱进到我们里面才可以的啊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啊，神差他独子来到，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先爱我们 啊，神爱我们，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，这是一种牺牲的爱。你会发现牺牲的爱在世界上，你有没有看到牺牲的爱？可以看得到哈，可以看到，但是都是短暂的哈。我们父母对孩子就是这种牺牲的爱哈，牺牲的爱。但是如果这个爱能够持续的话，你会发现有神的祝福会在我们里面哈。啊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先爱我们哈，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挽回，这就是爱。然后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也得以完全了。所以很多人不认识神，可是如果我们里面有神的爱啊，那种无私的爱、牺牲的爱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人们可不可以感觉到神在这里？人们可以感觉到。所以很奇妙，神在拣选他的心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心腹他有个条件，他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？是一个无私的爱，是一个舍己的爱啊！大家对路德记熟不熟？路德记，你知道路德记哈？如果你注意到路德记哈，路德是在描述一个做心腹的。你从路德记这个故事里面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图画啊，就是你在这个故事里面都是充满爱，好，充满爱，这个爱哈也是很特别的爱。路德他爱谁？刚开始的时候爱婆婆，有没有？他舍不得婆婆。你知道他爱婆婆是为了什么？他为什么爱婆婆？没有理由，就是爱他，就是爱他，舍不得他，有没有？爱婆婆，跟随婆婆对他有没有好处？对路德有没有好处？没有好处哈。如果你看路德记哈，拿俄米就劝他，婆婆劝他说：“你跟着我来干嘛？我还能够帮你生个儿子啊，然后让他再做你丈夫吗？而且你是摩押人呢，我们那边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都看不起你们呐、啊。摩押人是被咒诅的，吹过时代都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啊，很多的问题都麻烦了、啊。你要吗？结果呢，路德还是舍不得。他说：‘哈，你看到路德他对他所讲的话，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你啊。’这第一章第十六节啊。”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降罚于我。所以他爱拿俄米没有带条件，是个付出，是一个舍己。好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拿俄米路德就去拾麦穗，他跑到哪什么地方去拾麦穗？跑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去哈。啊，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去之后，拿俄米就想说：“哦，这个是个大财主，而且是我们至亲的亲属哦。哎呀，他可以娶你。”那后来说，就教他一个方法，叫他去躺在这个场上哈。后来波阿斯起来了，就问他说怎么回事，然后就说：“请你用衣襟遮盖我，意思说求你来娶我的意思哈。”可是波阿斯说：“哎，我是很愿意娶你，但是呢，有一个比我更近的亲属，啊，除非他不要的话，我才可以娶你。”结果那个更近的亲属愿不愿意娶路德？不愿意。为什么呢？
因为
对他的产业有妨碍哈、啊。那对波阿斯产业有没有妨碍？也有妨碍啊，当然有妨碍啊。可是波阿斯有没有愿意娶他？愿意娶他哈、啊。其实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是一种牺牲的爱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。他娶路德对他有没有好处？没有什么好处啊，对不对？他反而产业有一半可能要分给这个哈、啊、所生下来的孩子，名字也不在他记在他那边。从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爱在那边，可是这个爱呢，是一个牺牲的爱，是一个舍己，不是为着自己。所以神在拣选这些人当中哈、啊，你看到他要在一群人当中拣选一个。将来耶稣基督就是要从这一家谱出来的。你看到路德记最后的家最后一句话是指的什么？讲到家谱哈、哦，讲到大卫就出生了，大卫被生下来了。大卫所代表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。好，你要生出耶稣基督，你的生命要有耶稣基督。你看你所流露出的爱，你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是一个舍己。你是一个牺牲的爱，而不是一个为自己打算，不是一个占有。所以我们看到像 跟着路德啊，跟他一起的有一个他的嫂嫂，对，叫二八，有吗？二八有没有跟随到底？
没有。
对他算一算，嗯，跟随拿阿米有没有好处？没什么好处，对我没什么好处。他虽然很爱，这个爱怎么样？就爱不下去，爱到一半他就走了。但是路德呢，没好处，要不要跟？还是要跟，一种舍己牺牲的爱。那你看那个要娶路德的也是一样，有两个，一个是波阿斯，一个是那自己的亲属。他自己的亲属想想，哎，有没有好处？有妨碍，但是波阿斯愿意娶。对，他们的态度也是一样，都是一个牺牲的，都是一个舍己。从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其实神把一个牺牲的爱放在我们里面，只要我们不是为自己打算，只要我们愿意舍己，愿意付出的时候，很奇妙，在这当中他们两个就生出大卫。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一样，要在我们里面出来，我们都是将来要成为心腹。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我们将来要成为心腹的话，我们就要学习让神的爱更多进到我们里面。但是这个爱是一个付出的爱，是一个舍己的爱，是一个阿卡佩的爱啊，不再是一个只是为自己打算只想到自己的啊。所以耶稣也讲了一句话，讲到就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。如果你愿意给，愿意给，愿意给的话，怎么样？你就有福了，因为必有给你的。所以爱的本身这个东西是你必须要流出去，你必须要流出去啊！爱不是说啊、哦，你说爱，你说爱啊，我们都要流出去。那流出去之后呢？啊，没了怎么办？再来，再来，再来啊！再跟神要。你多了之后，你就哎，干脆装个管子好了，就从天上就一直流过来啊，我们就源源不绝了。当我们愿意越给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会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器皿啊，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，我们自己也能够蒙福啊。神的生命可以在我们里面能够流出来啊。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，约翰一书这个爱哈是很宝贵，神这么爱我们，就像基督哈，他为我们舍己，我们也当这样啊彼此相爱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是。在教会服侍，其实最重要，我们是服侍主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将来神对我们的呼召，就是要跟他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我们将来就是要成为心腹，不要到时候哇，你做了很多，可是却自己没有打理好，那就不好了啊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有一天，希望我们都在婚礼的场上，我们都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装饰整齐，预备好了啊。我们都是哎，成为幸福，不要说哎呀，糟糕，扣子还没有解上啊，没弄好，那就不好了。好，我们也彼此共勉。好，有时间关系，我们就先休息啊，我们休息10分钟啊，接下来我们下堂。